神要透过救恩的预备和安排来带进神把地和人都带回他自己的面前。这个就是三个节期一个地方的那个总结了。神要藉着他手所作的一工，要将地和人带归他自己的名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如果说当日以色列人能够体会到这件这样的事，哎呀，他们就会觉得神这个条这个这样的律法的要求真是伟大。我们今天看上来，我们就已经说不得不说我们今天会看得清楚过他们，我们也不得不说神的律法虽然是琐碎，神的律法虽然是叫人难以好像在生活的里面背负得起上来，但是神在律法里面所启示的心思实在是伟大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叫一切被造的都归到他的名下。神的心又是大到一个地步，将一切受造的都包在他的纪念的底下，来去享用神自己的功名。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如果这样提节期，远比民数记和利未记简单得多，但生命记的里面提到节期那个含义，还有在利未记和民数记里面所提的又深入得多。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拉美提两件事，好像不连得上这几件事。拉伦斯弟兄提出的疑问是其中一个，简单我们说，当人享用恩典的时候会产生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就是更单纯的爱主，另一个倾向就是在恩典里头去放纵，放松不一定是放纵。所以头一件事情神就提醒他们，在享用神作为你自己的欢乐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公义的要求，仍旧要保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要走上这个正确的那个方向，而不走入那个歪曲的途径。然后在足坛那件事上面特别提醒他们要保守住自己的纯正，免得人的热心把侍奉变成了宗教，以致到失了对神的那个信单纯和见证。我简单跟弟兄姊妹总结这一章，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在我细碎的地方，尤其是在这章的里面很丰富，我只是提醒弟兄姊妹自己去挖掘，自己去钻研。在个大前提上面，我和弟兄姊妹更加点一点出来，盼望主给我们里头有够强的光来去领受主在这些话语里面所包含。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补充？头一节是十四章的里面，是十五章的里面所曾经提过。那么 字句差不多可以说一样，但是和尚为什么只提过了一点点话以后又在这里重复呢？我们过去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边已经指出过，在生命记的里头好像是有很多的重复，但是你读进去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重复是有意思，因为重点不一样啊。在十七章的里头有两件同样的事情，头一样就是第一节，第一节里边所提到要把上好的牛羊献给神，有残值的有卧病的那都不行。那么十五章才提过嘛，现在又提。在这里我们是在看见一件事，神的话一再这样的出现是为了叫人在神面前学习把上好的归于神。人的天性是把上好的归自己，把次好的不好的甚至是自己不要的才给神。那么这一件事情呢，神很着意的要叫人去学习脱出人的习惯和天然的倾向。那么因此从表面上看来，十七章开始在提这一件事情，那是这个功课的更新。这一个更新是根据一件事情，刚才姊妹的交通也提到，这里头好像是预表，其实不仅是一个预表，也是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是说，神悦纳我们这些人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是因为他的儿子给了我们，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又接受一些什么？我们也接受做儿子的这一个名分。那么这是神所做，神做这一件事情完全是把他自己的眼中最宝贵的儿子交出来做成义。那么因此虽然在旧约的里头那些人不懂神的儿子的问题，但是他们懂得神指定的那个献祭的牛羊是他们蒙福的根据。如果那个牛羊不对的话，他们在神面前就没有办法蒙约，那也没有办法得赦免，更谈不上向神感恩。因为不管人在神面前做什么都是透过基督而来的，在律法的底下都是透过牛羊那个祭牲而来的。因此他们虽然不知道神的儿子这件事，但是他们总归要知道祭牲不对，那么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若是他们灵里头苏醒的话，他们能领会到神的意思呢，那当然是更宝贵，但是旧约里头恐怕能领会的没有几个人，很少数。大卫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在诗篇上头他一直给我们提到弥赛亚的诗篇。摩西也许是当中的一个，因为他也提到将来在你们中间神要兴起一个弟兄像我，你们要听他。但是究竟能看见的人不多，但虽然不多，神却让他们去学习把最好的给神。因为神是先把他的最好给人。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一件事情到了十七章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能更深一步的说，人为什么肯把上好的给神。如果读十五章就觉得神的命令我不能不听， 到了十七章，神重复的这样讲的时候呢，命令的那个意味啊就没有那么重，而是在人这一方面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更新吗？这一个更新把人带到一个地步，他实在的承认神是配的。我们过去曾经在主日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们提到一件事情，神在人身上多少年来所做的功，从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神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人肯承认神是配。我们承认，我们是很不容易承认神是配的。嘴巴里承认神是配是也许会，实际的承认神是配是有困难的。但神要做这样的工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实在的承认他是配。因此除了这一个条例为了预表基督的完美以外，也是人在这里学一个功课，不为自己保留最好。那么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从看来好像是重复的，事实上不是呢，就是接下去第二节开始的那一小段，这一小段的里头就提到有人在那里引诱人去拜偶像离弃神，那么因此呢就必须很绝对的把这些引诱人离弃神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从以色列中除灭。那么这是十三章里头所提的，但是我们一比较你就发觉一件事，十三章所提的和在十七章里头所提的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也有相同的。相同的就是神的要求绝对的对付偶像，对付假神。在对付假神这一件事情，不管是在什么时候说，神的那个要求都是绝对的。一切叫人受引诱离开神的，只有一个方法是处理，那就是把它拿掉。那么这是两处做比较的时候第一个体会，我们很容易看的结果。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晓得神知道人的诡诈，那么所以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讲那个赎愆祭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你们不能去枉正直，不能冤枉人，不能去枉正直。我们晓得人的诡诈是很容易会做这个事的，比方说我跟问弟兄不大对头，那么我就跑到田弟兄那里，他是当年的大祭司，我就说嘿，李弟兄家里头有偶像，如果按照律法的表面上一说的说话呢，那糟糕了，李弟兄和他全家也都遭殃了。但是神是绝对把偶像分别的神，但是神也不是在不公正的情形里头去处理问题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神说如果你听说你就要去打听，如果是真的那就要对付，如果不是真的就不能下手，就算是真的见证人先下手，这是十三章没有提的。那么因此这一点是这里头所提到那个重点，那个见证人必须先下手。那么这个先下手呢，除了刚才弟兄的交通里边所提给我们所注意到的一点点以外，我们还注意一件事情，他先下手是不 定是在调查的里头知道那个事实是真的，并且这一件事情如果有一点人的不够完整的调查结果的话呢，这一个见证人还是要承担在神面前的那个责任，那也就是说流人血的责任。神要追讨，神追讨的时候是追讨他的。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定我们看见神心思的思维，连这么小的事情神都没有放过，一面他要保留他说保守他的子民在圣洁里，另一面他又叫他的子民得到正确的保护。历史上不少冤狱摩县人，没有的事情造一个谣言出来，就说成了事实，甚至有些是买通了那些官吏，就去打陈招啊。如果中国人的那个故事很多是这种，但在神的律法的底下就没有这件事。神非常明显的在那里确定了每一个人该负的责任。你去做一个见证人，你就有承担见证人的结局。如果那个事情是准确，神纪念，因为他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如果他的那个见证是假见证，那么而这个假见证引出了一个不准确的后果的时候，神的追讨是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真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盼望主给我们真知道他的心是对着人，对着他的子民是何等的细微。不过我读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头就引出另外的一件事，也许会离了皮一点，但是也离得不太远。我就想到见证人先下手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主在十字架被钉的时候有一句话：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读这一段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就想到那里。我可以说，如果不是神仙离弃基督他的儿子，谁能下手陷害基督？当然神在，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的话，我们就看到神的那个性情在这一个地方所显明。神爱他的儿子，但是当他的儿子背上了世人的罪的时候，神就没有这一个亲情去顾念他的儿子，神就掩面不看，挂在十字架上坐，也离开他怀里的独生子。这样才使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高声的喊叫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如果这样体会的时候，你真知道当主被杀害的时候是神先下手，又是神先离弃他，神切除了主耶稣死不了的那个事实，是神切除了这一件事。那么为什么神会那样的对待他的儿子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头的一件事，神的绝对。 连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也没有例外。当他儿子背上了世人的罪孽，而站在罪人的地位上的时候，神首先就做了一个见证，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人的结局就是死。这一个事实，主自己亲自在十字架上显出来。我们有些时候，我真想，当神要定规了怎样去对付他的儿子的时候，在感情上，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是如何的忍受？我们在感觉上很难跟得上神当时的感觉。我们今天就是说，哎呀，我的神呢，我的神呢，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有些时候念起来的时候还蛮轻松的。我们承认我们在感觉上很不容易跟得上神，但是不管我们跟得上也好，跟不上也好，神是显明他的性情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一个条例的里头，我们真看到神自己的那个荣耀的丰富。从一面，他向我们启示了他的绝对的圣洁，他的绝对的公义；从另一方面，他又显明他的保护，叫在神名下的人不受无辜的摧残。正因为这样子领会到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一首诗歌，里头有一句话：“神啊，神啊，你何竟，你何竟摧残那常顺服你的人？”神的儿子摆在父的面前，常顺服，为什么神要下手去摧残他？我们只能说，不是父不爱他的儿子，而是父显明他是怎么的一位神的时候，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这些人蒙恩呢，实在是何等的不配。因为像神这样绝对的圣洁公义的性情的里头，他这个绝对的圣洁和公义的面光的底下，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在他的面前站得住？但是今天我们不仅是站住不站住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就被约纳了，接受神对我们的约纳，而且约纳的程度，约纳到一个地步，就像他怀里的独生子。不扯太远了，虽然这个好像越扯会越远，但是无论如何，见证人先下手的这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翻覆去思想，来领会神在这里所说的他那个他的目的。那么，然后从第八节开始，又提到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有一些个民间的人与人中间的问题缠不清的时候，怎么办？地方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怎么办？地方上的长老也解决不来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么这完全是人与人中间的问题，打官司争讼啊，流血杀人喽，增进斗殴， 那么这都是人和人中间发生的问题，有严重的杀了人，有不太严重的也是出现了不愉快的局面，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那怎么办？在神的儿女中间只能和睦而不能继续有增进，但是双方都不服对方，那怎么办呢？这里有一个条例，这一个条例很有意思，双方发生争执定然是利益上的冲突，没有利益的冲突就不会发生问题，那么就是说人活在自己，地方的官长解决不了，很有意思，那是什么？人的聪明到了尽头，人解决不了人的问题，人的本领，人的心思到了尽头，解决不了。哎，那怎么办？一开始就把人的本相在这个条例里头完成显露，一面是给人看见人的愚昧，另一面是给人看见人的有限。到了这个地步呢，到神那里去，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和当时在那里的审判官，那是公会里头的审判官。那么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就怎么呢？就听他们把那个判词指示，那么当他们在神所选择立为他的名的地方所宣告的一切，人就必须没有条件的接受。哎，有些时候我们就讲，特别是今天讲民主的时候，这个恐怕不大对吧？所以在人中间有地方法院，有高等法院，有最高法院，在美国也是这个系统呢，在那个省里的有 district court， 有省的那个那个法庭，然后到了最高的那个 supreme court， 但是在这里好像没有这个程序，你解决不了就到圣殿去，说不清楚的，在圣殿那里祭司在那里把那个判语一宣告出来就成了定案，没有上诉的，也没有不服的，没有不服的话就本来不该死的也该死。我们看这个条例很有意思啊，本来不该死嘛，但是因为不服就该死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这个问题？好像让我们今天的心思来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越读就越不服，那么也就是我们越读越该死。但是感谢神，你细的读进去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不是说到神的地方去那一件事情很重要，而是说在那一个地方宣判出来的是根据什么。但是要借助神所立为他名的地方才能有一个根据去宣判，那根据是什么？是祭司的宣告。那么祭司的宣告是根据什么？这里提到一样，但是应当是包括两样。头一样是这里明显提到的啊，十一节，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头一个神的话是根据神的话来宣判，
明显的话，律法上记下来的话，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为什么要到那里呢？不就是因为那里有律法书？如果讲律法书的话，在各地的会堂都有律法书。原来在圣殿的里头，除了律法书以外，还有一个什么？弟兄姊妹们要记得的这些事情，还有大祭司所穿的衣服上的有两个东西，那叫做土民和乌灵。就一个是他们到神面前去求问的时候，神向他们指示的一个器皿。那么因此你就看见，到圣殿里头去，是让祭司凭着神的指示来定规那个事。如果不是很复杂的，神的律法书很清楚在那里指明的，神明显的话就解决了。如果是更困难一点的，祭司就带到神的面前，借着乌灵和土民来介绍神的指示。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的那个宣判啊，他说祭司或者审判官，他最末了的时候很重的再说一件事情。十二节，若有人现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女神面前的祭司和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审判官所执行的是神明显的律法，至息所宣告的是乌灵和土民的启示，这两件事情都是表明神的传递。好了，当我们一接触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了解到了为什么不听话不该死的也该死。原来在神面前不服神的传递是最可憎的事。不服神的传递的那个根基就是不信。我们说不信是神所憎恶的，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不信的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不服神的传递。不服神的传递是不信的具体的表现。那么意思很清楚了，你不服神的传递不该死的也该死，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在主面前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顺服神啊，是顺服也行，不顺服也行，接受神的心思也行，不接受神的心思也行。我们感谢神，神有极大的宽容度看我们。但是神虽然有宽容度，但是神的原则没有变。今天给我们的宽容是给我们悔改转回跟上的机会，却不是说神改变他的标准。今天没有跟得上去，审判的那天还是要追讨的。那么我们从神的话的里头真能看得见这样严肃的一件事情。那么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说一些题外的话。那么陈姊妹在这里，她就是从前，因为她从前的背景，那么也许这样提会对她更有更大的好处。天主教就抓住这里的话来说事情，旧约抓住这里，新约就抓住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向你们说的话，你们都要听。虽然他这个人不对，但是他一坐在那个摩西的位上的时候，你就要听。这里你也不要管那个祭司是怎么样，只要他是站在耶和华的殿里头说话，你就要听。话的确是这样说。他天主教就抓住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说出 教王没有错误的这一个说法。他们就说吧，教王也许是有些不大好，他个人，但什么时候他坐在梵蒂冈的那个那个座位上说话的时候，他的话都是对的，他是没有错的。我们小心读这里的时候，你会发觉不是，因为在这里所提到祭司们所讲的，或者说文士在摩西的位上所讲的，都是神的话，是神的话你就要听。但教王坐在那里说的是他的话，不是神的话，这是个很关键的地方。丢子文，你注意这个地方，你留心他怎么说。十一节刚才我们读过，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神的话，神在旧约的时候向人讲的话，照着他们的指示去做。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是人不错，但是他们讲的是神的话。那么因此人该在神面前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不是谁讲话的问题，是那个话是不是神的话的问题。天主教就把这个东西刚好翻过来，他是看不管是什么话，而是要管是谁在说话。教皇说话就行，别人说话就不行，教皇说话说出来就是律法，这个和教义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在看见在这一段话的里头，我们注意的是什么？神一直借着这样的事情来对付人的自己，好把人带进神的权柄的底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双方在地方官那里不服，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到了圣殿的时候都要服。为什么？因为是神的权柄在那里显出来。神的权柄没有显出来，我就觉得我有理由比你的理由多一点，那这样就是我对了，你不对。但是等到你一到了神面前的时候，你发觉对方错，但是对方也有对，你也发觉自己对，但是自己也有错。好，在神面前这个光照一来的时候，人就浮上来，人就浮上来。这就是神的传递，人只能显露人的愚昧的一点点，因为人的正义感也好，人的分析的能力也好，所能包括的是非常有限，也只能包括一些明显的，却不能包括的隐藏。但当人到了神面前去的时候，明显隐藏的全都显露。那么因此这一个是神的权柄的实际的执行，这一个执行叫人的自己受了完全的对付，叫神的权柄在人的身上有自由的执行。所以这个条例啊，在开始的时候是很轻的，但是那个结局是很严重很重的。开始就是说，哎呀，在地方上如果有一些事情什么缠先缠不清的话，也解决不来，然后到圣殿里头去解决吧，那很轻松。哎，可是到了圣殿里头的时候呢，本来很轻松的事情就成了很严肃的事。因为在地方官那里是人的道理，到了神面前的时候是神的传递。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件事情。我们感谢神，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以为在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那个是生命为主流，所以一切都对付人的自己啊，人的破碎，或是说啊，尊主为大。我们读旧约的律法，你看见那个原则也在。 从旧约到新约，从神开始挽回人一直到挽回成功，神在赦罪的基础上是把人带进脱离自己，因为只有一个脱离自己才能承认神是配的。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一节里头所提到的是那个问题，人不脱离自己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肯承认神是配的。不仅是不承认神是配的敬拜和赞美，更不承认神不配来神不配来管我。但是感谢神，当人被对付过来以后，他们看见一件事，神是配，全面的配，每一点都配。我们感谢神，旧约的律法，你越过了字句，你就碰到里头的丰富，所以在新约，所以在格林多后书里头，我们才能领会什么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这个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但是明明是指着旧约的律法来讲的。旧约的字句，你只懂得那个字句的话，你活不了。但是你透过那个字句，你进到那个经义的里头，你就活了。我们感谢主，因为在经义的里头是神的心意的无限的释放。那么然后最末了的时候就提到立王的事情，在立王的事上边，刚才弟兄的交通也指出，神并不愿意他的百姓学着地上的样式去立一个王。这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了解，当他们那些百姓要求撒母耳去立一个王的时候，撒母耳体会神的心思，很忧伤。神就对撒母耳说，你为他们忧伤到几时呢？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做王。我们就晓得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分别出来以后，神一直在他们中间显明神作王。虽然经过四世纪的那许多的失败，但是那四世纪里头就显明一件事，什么时候他们承认神是在他们中间作王的时候，他们就复兴，他们就站起来。什么时候他们不让神在他们中间有地位的时候，他们就下去。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你最明显的一句话留在我们的印象里头，就是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四世纪的特色。但四世纪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不住的失败。我们感谢神，神自己在以色列人中间显明他是王，他透过律法来显出他的权柄去管理他的百姓，律法就成了神在他们中间做王的那一个象征，也是那个记号，也是那个实际的执行。但是神也老早看见有一天他的百姓还是要学做世界的样式，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喜欢模仿世界。不过说起来以色列人也很不简单，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地上各国都是王管理，就是他们没有，是很够忍耐啊，也不敢那么放肆一下子就学那个世界的样式了，偷偷的在那里学就是。我们承认，我们也是常常偷偷的在那里学世界的样子。教会，基督的教会，所以堕落成了基督教，也就是这个偷偷的去学世界的样子，慢慢的学一点，慢慢的学一点，学到一个地步，哦， 世界的成分增加，基督的成分减少，教会就成了基督教。神知道这个事情，晓得以色列人最终没法避免不立王，但是呢，神在这里很严肃地跟他们说一个问题：你们要立王，那个事不美，但是你们一定要的话，我也不勉强，我允许你们。但是神是明显给他们说，这不美，你们要偏行己路，只要你不太离谱，神还是会容让一下。但是呢，那个结局一定是悲惨。那么我们就看神在这里提什么。神在这里提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如果要立王的话，你们不能让外邦人做王，只能在你们弟兄中间选立。一个人，而那个人呢，必须是让神去拣选。那这里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神仍然让他们看见，虽然你们要求有一个王的形式来管理，但是那个权柄还是神在执行，只不过神同意让一个人来象征他去执行神的权柄。过去就连这个象征都没有，每一个人直接的对着神，根据律法的教导，每一个人都向着神。现在呢，在神与人中间就插了一个王出来。但神在这里显明一件事，那个王只不过是神的传递的执行者。那么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那么神的权柄的执行做什么呢？不是去管人。我们在这里读生命记读那么长久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已经应该是已经端正了一个观念。我们没有好好的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生命记就是律法，律法就是神管人，神管人我们就不自由，这是我们很直觉的那个想法。所以我们都提到那个律法就是把人管得死死，但是我们读了那么久的生命记的时候，你发觉一件事情，不是神管人，是神就借助这样的管理把人逼进他的荣耀丰富。我们的感受和神的目的距离太远，我们觉得我们接受律法的管理是我们受了限制，我们不自由。但神看他的律法执行在地上的时候，要把我们吹逼进到他的荣耀丰富里。那么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立王的事情。立王，这个王你们要立是可以，但是这个王做什么？这个王做什么？这里没有提太多，但是提到一件事，这个王要为着神去保守他的百姓在正确的地位上。说这里什么都不提，就是说你不能为了得着那些马皮的缘故把百姓带到埃及去，你宁愿没有马皮，但是你必须要叫神的百姓留在应许地。我们只能看到第一件事情，做王 做王的功用在什么地方？是为着神的名去保守神的百姓，而不是做一个王去管理人，去辖祭人。我们看这个话在新约里头的印证很清楚的。门徒当时睁大的时候，主怎么跟他们说？外邦人有王管理他们，但是在你们当中间不是这样，你们都是弟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用人。耶稣看到这个原则从这里就已经出来了，这件事情在这里就已经出来了。提到教会的那个行政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前书就说，你们这些做长老的不是杀管群羊，而是在群羊当中做那个榜样。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所做的一直是要叫人，每一个人是直接的连于他，也服他的传递。也神有些时候会透过一些神所特别拣选的人，或是给他们恩赐，或是给他们属灵的产品，来在神儿女们中间有一些带领，或是说一些的安排。但是他们绝不能越过神的那一个安排去建立人自己的产品。我们看基督教这个事情也是蛮厉害的，虽然没有天主教的那样严重，但是情况也并不见得。简单，我们不读神的话，实在不够了解神的心意。我们不主张牧师的基督，到现在还是许多人都不了解，总是觉得你们没有牧师怎么行？但是有了牧师怎么？牧师就要么现在目前在基督教里头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把牧师捧得高高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把牧师当作用人，两个都是极端。但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设立一些带领的人，神设立一些管理的人，是为了他去执行神的传递，去保守神名下的人不偏离地位，这个是他们的功用。我们能了解做王的功用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在那个对神的传递在地上的执行，或者在教会里头的执行呢，那个领会就更容易。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呢，做王啊并没有特权去为自己加添什么，这里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的王到了后扫罗做王不久就已经不对了，以后的王都一般来说啊都是不大对的，和神起初这个安排的心意距离很远。他们都为自己去增加他们的权势、威荣、财富、权力。哎呀，我们求神给我们看到，在神的家中是不能也不该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呢？好了，脱离这两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呢回过头来注意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头一个基本的原则，只能在弟兄中立，不能在弟兄以外立。这是什么意思？奇怪的、奇妙的，不能说怪，是奇妙的。在旧约里头提弟兄不多啊，但在这里就提了，怎么能成为弟兄？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 那么在这里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国度的基础，或者说是国度的范围，是以生命为基础的，没有生命就不在国度的范围，当然也不能在国度里头有任何服侍。我们在这里不说传递，因为在这里所说做王是一个服侍，那么就是一个头，一个很基本的那个认识，一切是在生命的关系的里头来发生的，没有生命的关系，在神的国度里头一切是无份无关的。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那个人做王以后，他根据什么去管理神的百姓，或者说更清楚来说，他根据什么去服侍神的百姓，根据神的话。刚才弟兄的交通也提到这一点，当他坐上王位以后，他必须从立位中祭司立位人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一生都诵读，好让他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就是说做王另外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根据神的话，先是自己活在神的话里，成了神的百姓的榜样，然后把神的话执行在神的百姓的中间。诗篇119篇就很明确的把这个心思发表出来了。我有这个打算，我下礼拜就去英国，那么有几个礼拜无了，晚上本来查使徒行传的那个几个礼拜无呢，我还没做最后的定规，要和负责弟兄们交通过来以后才做最后的定规。我香港的弟兄把一次今年在香港的特别聚会里头一个弟兄交通诗篇119篇的整个的录音会寄来，那么如果弟兄们都觉得没有难处的话，那么也许读使徒行传的那几次的聚会我们就听那个录音，当然是听不完的，不以后我们还是可以找机会继续听，太宝贵。那么我先这样那么一提啊，也就提到这个地方。我相信虽然诗篇119篇没有写出哪一个人是作者，但是我有一个倾向，总是一个走王的人写，我不晓得是谁，也许是大卫，也许是西西家，也许是另外一个，也许都不是，但是无论如何总是认识他有一个作王的身份，才会那样的领会的119篇那么透彻，那个意思那么透彻，而写出来，当然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感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作王的事上头有两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生命，第二个条件是神的话。不熟悉神的话没有基础，缺了生命更没有基础，那么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做完是如此，今天在神的家里头各样的服侍的基本的原则也是如此。有人很有才干，但是对神的事情不懂，这样的人我们绝不能让他去摸侍奉的事，一摸就坏，一摸他就是人的自己出来，一摸就是人的意见代替了神的，这是很清楚。那 然后再末了有一些事情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刚才我们所提的所交通的那么一点点，就是刚才那一点点，似乎是有点断章取义了，因为实际在这一整段的意思的里边呢，重点不是在怎么去做完，但是我刚才是把它割了先说那一个，所以说此乎是断章取义，但实际上也没有。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一段话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确定那个做王的人他的身位，他的身位是什么。你看底下那两句，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你就是坐上了王位，你仍然是一个弟兄。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旧约的人能领会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在新约里边的人啊，非要领会这件事情不可。你就算坐上宝座，那只不过行政权上的区别而已，但是在神面前你不能因此就不是一个弟兄，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坐在宝座上我们就觉得他是特别的弟兄，甚至不是弟兄，这是王，这个不对。我们感谢神在这里非常清楚，王坐上宝座以后他就要抄了一份律法书，要好好的诵读来遵行，免得啊在地上，免得他向地中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戒诫命，第一步叫他失去他的身位，因为他仍然是神百姓中间的一个弟兄，和弟兄们没有差别。第二是保守他，因为他是特别蒙神拣选的人嘛，是保守他和他的家庭永远不偏离神的吩咐。那么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所以因此在这里给我们真看见，做王必须是有生命的人，做王的时机必须要根据神的话来把那一个生命的丰富显明出来。这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头一次提到神的百姓中间有王的时候，神说了这么一些话，原则性很强。这一个原则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还是那么的准确。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头向哥林多人讲的话，你就看出这样的事情。在彼得前书，你看彼得对教会讲的话，你也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神，整个的律法我们看了，现在你能大概看到一个问题了。那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和弟兄姊妹所提到，我们过去在传统上是有产生这个观念，律法是管人，叫人受献祭。现在我们该有一个新的领会，神赐下律法目的不在罚人，目的是要把人催逼进入他的荣耀和丰富。但是人不对，律法就成了罚人的根据。这是罗马书给我们看，我们看罗马书7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是我是束缚肉体的。律法的正直级的那个意义是把人带进神的面前去， 但是人不对的时候，律法所产生的消极的意义就叫人落在神的定罪里。这也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上所给我们看到。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盼望主给我们不仅是有知己的看见，也有知己的活着，活在神的心意。我看晚上和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停在这，不晓得弟兄姊妹还有补充吗？